一切的形象，所有的预表，病人之所需，无论大或小，全都是影儿，象征神基督，表明他是我一切的事物。
Amen。 不知道为什么在神的主宰之下，有两篇信息都是说到基督的受苦，都是我在讲的。这有一点困难，也许在说到这个受苦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跳来跳去，要来赞美主是不太容易的。今天下午弟兄们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到艾迪弟兄昨天晚上非常好的一篇信息，讲到诗篇68篇，那的确是带我们到天上的一首诗，在他的升天里给我们这一切丰富的礼物，还有一切的内容，来成全我们对他最高的赞美。在这一节就是他说告诉我们的第一段中心的经节，说到鸽子的翅膀镀白银，翎毛镀绿黄色的金，因为它的颜色就有些表征，白预表为着我们称义的法理救赎，鸽子的翅膀表征纳林行动的能力，是不是啊？鸽子表征纳林，而翅膀表征行动，这个行动是被银所度的，这让我觉得非常的舒畅。当我要来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说到主的受苦的时候，他不会与主的行动脱离。事实上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进到灵里，进到今天这篇纲要的灵里，结果会有很多赞美从我们的口中发出。今天下午就好像我在第五篇信息里面说的，这里也有两个主要的段落，也就是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第一大点，当然让我这样说，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纲要，这里讲到诗篇69篇，在第一段里面是说到受苦的基督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第二个主要的点，这篇信息的第二个结晶就是第二大点，基督乃是立定神新约经纶的因素。这不是在69篇，而是在40篇6到8节，就像在第五篇一样。在某一面来说，第二点第二个结晶分量比较重，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就把这个比喻为像人在比赛游泳， 由你游得很快，开始的时候你游得很快，你知道吗？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开始游得很快，使我们能够在第二个结晶上面放足够的重量，因为这是关乎神新约经纶的事。那第一个大点的确在我心中还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需要花一些的时间来讲，来释放其中的负担。好，我们还没有读过69篇所有的经节，当我们来到40篇的时候，这里只有几节，我们那个时候会来读。我觉得读这些经节是很好，不是整篇诗，而是第一大点里所提到的这几节，1-3节、19-20节以及26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威胁我的性命，我现在身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洪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我的神，眼睛失明。这些都是非常完美的发表，就是说到基督，这是预言到基督的事，说到他的受苦。19-20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忧愁难过，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26节，因为他们逼迫你所击打的人，数说你所击伤之人的伤痛，就像许多的诗篇一样，这样的诗也是在第一个人和第三人称之间跳动。当他说到第一人称的时候，他就是说到基督的感受。你可以说基督借着诗人来发出这个发表。我们需要读这样的诗，用祷告的心来读，会带我们进到这一篇诗的灵和感觉里面，让我们进到纲目里。第一终点，大卫是赢得胜利并为神的国得着领土的战士，但他的生活却是受苦的生活。在他的受苦上，他是受苦之基督的预表。我们现在都要很清楚，大卫表征基督的受苦，而所罗门表征作王的基督。所以在此我们是说到大卫，我们是在这里研读关于基督的预言。这里指出，这里是借着大卫来指明，他是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表。第一小点，大卫在他一切所受的试炼上，是个信靠神、照着神的主宰而行的人。在神的主宰之下，大卫学了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这里 许多段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说到大卫所经历的苦难，在与歌利亚的征战上，在被扫罗寻索的事上，在逃命并重新追回他的敌人所掳去的这些人的事上，但在一切的这些环境中，他仍然是一个在四处奔跑的人，一个受逼迫的人，是在试炼中的人，是一直受苦的人，征战受苦，受苦又征战，那就是大卫，是主耶稣的预表。二，我们都需要学习两个重要的功课，这是非常宝贵的。这点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功课，我们是先讲到了，因为在第四和第五点也要说到这一方面我们的经历。但是在此我们需要学习两个重要的功课，这是在受苦的这个背景下要学的功课。一，神主宰的功课，非常非常重大的功课。亲爱的圣徒们，每当我们在一种受苦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承认神的主宰。如果你不承认神的主宰，你就没有平安，你就会喊叫，就会不喜乐，就会踢，你会说这不公平，就会有一种不安，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情形，怀疑一切的事，因着你所经历的苦，你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一旦你摸着了神的主宰，我要说一切都要改变。就好像在婚姻中，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你的神主宰，你对神主宰的认识却是常常改变。弟兄姊妹，你会说阿们，你就会有平安，你就会顺从，你就会找到可以顺从的原因，因为终究他是神。你可以看到在神手中，甚至你可以看到神的心。第二个功课就是凭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功课。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有一些人背十字架是因为他的愚蠢，受苦是因为他说了不好的话，或者把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险当中。我们不是说到那样的情形，我们是说到一种的受苦，甚至不是我们在人生中所遇到的那些苦，而是 是神所命定你所受的苦，为着让我们变化，为着我们的磨成，这一切的事，在罗马八章所提到的万有，我们都需要学这样的功课，让我们背十字架，就是我们能够学以复活的大能背十字架的秘诀。我们天光凭天人能力是不能够背十字架的，唯一能够背十字架跟从主耶稣的路，就是凭复活的大能。在此我再回头说到鸽子的翅膀，这里有行动的能力，是镀的白银的。所以这里罗马八章还有腓立比三章十节，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即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第二终点，诗篇六十九篇详细的说到基督的苦难。在第五篇信息那里鲜活的描绘出，借着弟兄的话很详细的说到基督的苦难。我现在要说我的话，也是特别对青年人说，我们必须进到这些的细节。许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措施，因为我们太笼统，没有进到这些细节里。哦，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真好，但是那太笼统了。他如何受死？他受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死的时候有什么细节？你研读这些，进入这些，你就会珍赏他受苦到极点为我们受死。感谢主有这一篇诗在这里连到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一幅清楚的图画，详细的图画说到基督的苦难。一，基督无故的为多人所恨，这是在六十九篇这里有讲到。在新约被引用，主被人恨恶，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主一生特别在他一生的末了，他被人恨，无故的恨他，无故的恨。这样的恨，倾倒在他身上的那个恨，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恨，请想想看，有些人，有人会恨你，恨到一个地步，我不希望别人恨我，我希望人人都爱我，但是你要恨我起码要给我个理由啊。但是在此主被人恨恶，是无故的恨，无故的恨，这是何等的苦难。二，基督为神的缘故遭人辱骂，这当然是在二十三篇里六十九篇七和九还有十九二十节，你都会看到那里有辱骂，一再的说到辱骂。 罗马十五章三节，保罗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如经上所记，这里就引用了诗篇，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他们在辱骂神，借着辱骂耶稣而辱骂神，这样的辱骂神就落在主耶稣的身上。第十九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告诉你们，这个辱骂就是一种藐视，一种羞辱，一种藐视，主都接受了。这所有的辱骂，我不知道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知道他的外衣被钉钉研究分掉了，然后他的里衣被脱下，被研究说是要归谁。我不知道主身上还剩下什么，在十字架上还能够遮盖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全身都赤裸了呢，或者几乎都赤裸了呢。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的死，在主的身上，不是一种痛苦而已，他所受的苦，这个苦就是实际来自十字架上的苦，这个痛，这个外在的痛，主所经过的就是十字架的苦。不仅如此，他在那里肉身上是赤裸的，让世人观看，这是何等的羞耻，这是何等的羞辱，任何一个人都要承担这一个。他是为了神的缘故在那里受死，基督为神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主在说到他推倒兑换店里兑换银钱之人桌子的时候，主引用了这样的话，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预言的说到，这个殿要被三日内要被毁坏，我要殿要被毁坏，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建起来。他是预言的说到，当他离开会堂的时候，他人对他的一个指控就是，这个殿拆毁之后要三日内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对他的第一个指控。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这些恶人是什么？是用所有假的见证人，甚至扭曲了主的话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另外一面呢，主做这一切的时候说呢，他说，我为你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甚至他是对这个殿都有这样深的感觉，因为这个人被他对神家的这个焦急所吞灭了，所以为这个缘故，他也被人家控告。 是基督多受痛苦，无人体恤。这在这些的经节，你知道我的受辱、辱骂、欺凌、羞辱、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忧愁难过，我指望有人抵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主的确这样说，我不知道，但是的确是说到主的感觉。当他在那里被拘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扶持他，还除了一位亲近的门徒，没有一位亲近的门徒在那里。这里说到，主说，时候将到，时候到了，你们都要四散到自己的地方，要留下我独自一人。所有的门徒在那个时候都离开他而逃走。诗篇二十二篇事实上说到，难处已尽，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体恤我，每一个人都离弃我，那就是苦难。五，基督哭泣求神救他出离死亡之水。在此我花一点时间，因为这是特别，我相信是说到在克西马尼园的经历。我们知道克西马尼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榨油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那里的确是在一种榨油的情形，就好像橄榄在这个榨油的高压底下。然后在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说，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强烈的哭嚎流泪，向那能救他出死的献上祈祷和恳求，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垂听。圣徒们，再想一想，在那里发生什么事？主吃完那最后的晚餐之后，他说完约翰十四到十六章那一段话之后，然后十七章有一个美妙的祷告，他们就离开那地，然后他们进到克西马尼园，那里他三次祷告，向神祷告，青年人你们要去读马太二十六章、路加二十二章，必须也要读马可十四章。说到主他受苦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所受的苦，约翰十二章他受死之前，他说到一粒麦子这件事之后，他说到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他说到子要得荣耀，他就这样说，现在我的魂受搅扰，我说什么才好？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刻，但我是为此才来到这时刻的。这里的注解说，他作为一个人，他的魂因着将要受死的苦而受搅扰， 不要以为主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没有感觉，没有惧怕，没有关于他要受苦而有的搅扰，他的魂受搅扰。马太二十六章，他在那园子里，他说：“我的魂极其忧伤，几乎要死。”你能想象吗？魂极其忧伤，甚至要死。事实上，在哥西马尼园就是十字架的阴影，他面伏在地。路加福音，他跪下，他说屈膝祷告，他恳切的祷告。我怎么能这样说呢？因为路加福音说恳切祷告，他更加的痛苦挣扎，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落在地上。我还记得有些人说路加是一个医生，所以主在这里描述主的情形，在别的福音书并没有提到。例如汗珠如同像大血点滴落在地上，然后有些人也说这个可能发生，当一个人极其受压的时候，血有可能从汗腺流出，使汗好像大血点一样流出来。我不是医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是我想你抓住重点了，弟兄姊妹，这何等的受苦，主在那里受了何等的苦，但是那样的苦是同着他向父的呼求。马可福音说：“阿爸父啊，若是可能从这挪去这杯，但不照着我的旨意，只要照着你的旨意。”你我不知道主在那里的祷告，但是门徒却都睡着了。他们不能了解或者同情主在这里所作为一个人所受的那个苦，他呼求神能够离开这个时候，能够救他脱离死亡之水，但是他尽所能的去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到第二个结晶就可以看到这事，他的祷告最终就是你的旨意得成就。那里有一个极大的旨意，最后在这里说到主最终就经过了这个苦难。然后第六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时，人拿苦胆拿给他当食物，他把他们钉在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给他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马可福音说到调着末药，那是什么？那就是用来麻醉的饮料，好像是一种麻醉药品，让他的痛苦的感觉能够减轻。但是主耶稣不喝。这里的注解说到主不愿意受到麻醉，他要喝这个苦杯，他拒绝痛苦这个减轻，他要接受这样的苦难，他要喝这个 卑，就是主所父所量给他的彻底的接受。弟兄姊妹，那就是这预言的应验。第七，基督在十字架上渴了，人拿醋给他喝，他说我喝了，人就拿了海绵沾了醋，绑在牛膝槽上，送到他口边。这是一种藐视的做法，你渴的时候你怎么会去喝醋呢？但是醋却在这里很轻视藐视的来给拿给他，他受了那醋，主就断了气，这是受苦。八，基督为神所击打并击伤，在此是说到神是那一位审判他的。以赛亚53:10，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青年人，我再次说，要祷告这些的经节，要读这些经节，操练你的灵来用这些经节祷告，你就能够进入这些感觉。主曾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何等大的苦难，基督为一个门徒所卖。事实上这里有这个经节有多处的应验，在新约里面有许多的经节说到犹大的事，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苦，被出卖是一种极大的苦。李弟兄，李长寿弟兄，多年来在主的恢复中，在各处，我想我这样讲并不太过，他在各处都被人出卖。在许多时候是被他刻意成全并造就的人，被指派去做工作的人所指派，所背叛，与他并肩的人，做他同工的人也背弃了他。没有什么比被出卖更叫人受伤。在此，这里有一个预言的应验，41:9，我所信靠的，我的朋友，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推我。这是指犹大，这不是在逾越节的那个宴席上，他在那里还与主在一起，但是撒旦就进入他的心，就出卖了主耶稣，这是何等大的苦难。十，基督的苦难乃是为着喜安赞美主，为着建造神子民的诚意，这最终乃是在诗篇里面说到神他神要拯救喜安，建造犹大的诚意，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而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这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苦难是为着喜安，他为神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的确在那里受了苦，为着建造喜安。现在我们 在下一点也可以看到，我们没有份于基督受死的救赎，但是我们能够有份于他为着建造召会的苦难。基督在那里受了死，为着建造，这里说为着他前面所摆的喜乐，他就忍受了羞辱。这是何等的喜乐呢？我相信那个喜乐就是喜安，那个喜乐就是建造神的城，神的建造。我们来到第三终点，主耶稣已把他受苦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灵魔的范本，叫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转换，转到主的受死，主的受苦，不是为着救赎的受苦，而是为着召会的受苦，对我们自己。这些的经节让我读给你们听，比前二章21-23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个榜样乃是在这里说到的范本，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23节，他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给那按公义审判的。所以这是彼得所说的背景，乃是他的劝勉，他劝勉一些的信徒，他们是奴仆，他们的主人是不信的，所以他们就很受苦，因着基督徒的信仰很受苦，他们是做奴仆的。所以呢，在那样的背景之下，他们受到恶待，受到了苦难，受到逼迫，为着要做见证的缘故，他们必须忍受，但是他们怎么担得起呢？唯一的路就是复制基督的榜样，作为灵魔的范本，跟随他的脚中行。一，主把所受的一切羞辱和伤害交给那位在他的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他。这指明主在地上生活为人时承认神的行政，这就是那个副本。在这里主是公义无罪无瑕疵，从来没有犯过罪，也没有类似的情形，但是他被羞辱，他受害，他大受逼迫，但是他主做什么呢？他一直的把这些事交给那在神的行政里按公义审判的公义之神，使自己服从他。圣徒们，这是一件大事。他作为一个人，这就是他能够做的。 他所能够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断的把自己交给那看不见的一位，那一位实在是有这个行政的神，有管制的这一位神。他在那里，当他在那里把自己交出来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把自己交给神的行政。当他在过生活的时候，他的一生都这样过生活，最终也是这样受死。二，跟随他的脚中行，并不是只仅仅效法他和他的生活，乃是指我们要在受苦时享受他做恩典，好使他自己这内住的灵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们里面繁殖复制他自己，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品。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一个榜样，不是让我们去效法，不要试着是，不要想着去效法，这就是自杀。想要试着，不要想要让自己受苦，那是禁欲主义，那是苦修。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榜样，要在我们里面产生复制，这是像是字帖，像是范本。你可以把一张透明的纸放在上面，你只要照样写那个字，照着下面的范本来写，这就是所谓的磨成的意义。磨成他的死，你我的死都是可怕臭的，但是他的死是甜美的，是神所悦纳的，是可悦的。我们在这里要磨成那样的死，不是借着效法，而是借着让他复制，不是只是他的死，还要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复制。弟兄姊妹，让你我能够做到，唯一的方法就是享受他做我们受苦中的恩典。艾德弟兄说到那个船因着水涨起来而能够通过，不是因着难处挪去，乃是够用的恩典临到。恩典是使我们能够受苦受死唯一的因素，这内住的灵带着他生命一切的丰富，在我里面繁殖复制他自己，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正确的受苦，不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在受死的人，好像披着一个记号，我正在钉十字架。下面还有一句话，你不知道吗？你知道，我告诉你们，尼弟兄，尼托森弟兄有一个非常早期的文章，在1920年代，叫做，也许有人知道，十字架。没有酒与苦胆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主拒绝了麻醉，所以在那篇文章他写到有三种可能，就是人背十字架却是以错误的方式来背十字架。一，就是有人所谓的背十字架，他们 忍不住要告诉别人，或者要别人知道，他们就要告诉别人他们受了多少苦。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说，那就是喝了一大堆的苦胆调和的酒。第二种就是，是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他们背所谓的十字架，落到一种情形，作为成为极度的自怜。主，你怜悯我。他们自我怜惜。第三种，落到一种情形里面，就是被动和失望。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成为下沉的，不是往外，不是往内，而是往下。你就觉得算了吧，算了吧。那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了。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受苦，你使你成为被动的。这三种情形都指明那不是在真正的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在这三种情形，所谓的背十字架都没有足够的恩典。第四终点，新约的执事是由对基督之丰富的经历，经过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而产生在新约的众执事里面。这是个宝石，这一句话里面有太多的丰富。新约的执事，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怎么产生的？对基督丰富的经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唯有经历基督能够产生执事。但是在此重点是，这些的经历如何得着呢？那才是重点。对基督丰富的经历，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得着。我们不喜欢这种方法，但是只有这种方法，受苦消耗的压力以及十字架杀死的工作。你必须读林后。1969年我搬到洛杉矶，我相信在那一年，可能我说错，也许是1970，李弟兄在春季给了一次非正式的训练，说到哥林多后书，一条线说到哥林多后书，另一条线是哥林多前书。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把这两卷书做了比较。在哥林多前书，他强调恩赐，在灵后重点是执事。恩赐，恩赐是你的他连德，是你的才能。在对哥林多人来说，他们追寻恩赐，他们尊荣恩赐，他们追寻恩赐。但是虽然恩赐是有它的地位，但是很明显的，恩赐不是使徒所高举的。然后他来到哥林多后书，在灵后李弟兄说，你就再也找不到恩赐了，你找得到的就是新约的执事，而不是恩赐。这个执事我永远忘不了，他是这样说的，是唯有借着受苦压力和十字架的工作而产生。今天多年之后，我没有把握，也不敢自夸说我有这么多的经历了，但是我能够说，至少 在有限的地步说这样的话的确是对的。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有一个指示，不是恩众多的恩赐，恩赐有其地位，根据生命的长大越的恩赐有其地位，但是赞主的恢复中，我们所需要的是执事，是在各处有执事，不是弟兄站在讲台上，而是所有的圣徒都能够成为新约的众执事。但是不要害怕，不要觉得恐惧，但是在这里这些是需要像保罗一样从受苦和压力而来。今天下午我再一次想到，看看尼托森弟兄，尼托森弟兄他将近20多年的监禁，他是才过世，你去读新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这是你弟兄说到他的一生，有一个很简短的自传，很简单的传记，有一章是说到你弟兄所受的苦，然后末了说到他的死，有许多亲人的，他写了很多信给他的亲人，我真是无法想象一个人能够留在那种情形中这么多年，身体带着疾病，与他的亲近的亲戚没有任何的接触，也没有办法接近圣经。我不能够想象这样的一个人这样怎么活得下去。杰林弟兄说到，我们尼弟兄弟兄说到，我们要征战直到路终，我要说这是一场很长的征战，很久的征战。我要怎么说呢？亲爱的圣徒，我里面满了对神的赞美和敬拜，这位受苦的基督成功的至少在这一个人身上得着了复制，当然不是在这一个人身上，历史历代在很多的人身上他都复制在众人里面，在我们里面，五使徒和信徒需要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基督的患难有两类，一类是为成功救赎，另一类是为产生并建造教会，这是借着释放神圣的生命。有两类，有两类的患难。二，我们不能交通于有份于基督救赎的苦难，但我们需要多多交通于基督为着召会的苦难。我们所有份于的苦难乃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尼托森弟兄，我想我们都能够这样说，至少我要这样说，他是为了他在他晚年所受的苦是为了建造召会。我敢说我们可能都受益于他，都因着他的受苦而得益处。我相信当一年又一年，他到最后 被剥夺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执事，就是祷告的执事，为着主的恢复，为着召会。你看看那些信，青年人，你去看看他写的信，看看他最后的二十几天，从五月份到六月底的那一段时间，我想是六月三十号，那些的信都很短，特别你能够看到他的笔迹越来越弱，说到一个人即将要过去，我的重点在这里。你如果读这些信，那里有一些翻译的文字，你不是看到一个你会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是满了恩典的人，是在十字架下受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却补满基督为着他身体而有的患难的缺欠，满了恩典。你读一读那几行字，他说我维持里面的喜乐，我希望你也是，不要为我挂心。然后最后他说一切都好，就照着你的意思去做。骨灰，他妻子的骨灰，他的妻子那时候过去了，骨灰怎么处理就好，提不到神，无法提到基督，无法提到圣经，因为不许可这样做。但是在非常属人的用词简单的发表里，甚至身体极端的受苦中，你能够读出恩典，你能够摸着恩典，那就是基督我们主的复制。现在我们要来到第二大点，基督乃是立定神新约经纶的因素。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词，这个词是重要的词，立定神新约经纶的因素。这不是在诗篇六十九篇看到的，而是在四十篇六到八节。祭物和供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于是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实行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里面。我要接下来我还要讲到尼弟兄，但是我现在要往前说，尼弟青年人，请唱诗歌635首，这是我有16节是尼李弟兄所写的，是中文465首，是在1950年代，是倪弟兄所修润的。当他要离开香港，然后被捕之前，这首诗歌是描述他的一生。在这样的一生中，他是活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还有李弟兄最喜欢的这首诗歌《不死就不生》，这就是《不死就不生》，这就是从灵后四章出来的，生命是从死出来的，复活是从十字架的受苦而来。我们必须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我们必须要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你需要读这些，特别14、15和16节这三节的诗歌，你就看见 一个葡萄树一生的事，你看到要结出果子，你要产生令人喜乐的酒等等，你们能够看看这样的诗歌。我们回头第一终点六至八节的预言是关于包罗万有之基督最大的启示之一，请画下来最大的启示，这是其实也是最大的预言，说到他借着成为肉体第一次来，从神所领受的托付就是要除去旧约的动物寄生，而立定他自己在他身体里所做新约的祭物。我简单的说，这个不难领会，这样的预言是完全也完全应验，也完全引用，也充分的定义在使徒保罗所写的希伯来书。我在此要读给你们听，十章七节九节十节，于是我说，看啊，我来了，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我的事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后来又说，看啊，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他除去那先有的，为了立定那后来的。所以这里有重要的词，先有的后来的。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就得以圣别。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在这里说到并引用了诗篇四十篇的这一段话，来指明基督喜悦行神的旨意。但是什么是那个旨意呢？很明显的不是小的旨意，我要跟谁结婚，我要去什么学校，这些日常的事。在这里旨意乃是要顶替旧约的祭牲和供物，以他自己作为独一的祭物和供物，那就是一句话，这就是神的旨意。这就是一个转换，从旧约的时代转换到新约的时代。我们都知道神已经命定他旧约的子民以色列人要献上祭物和供物，牛羊这些动物，那是神的命令。甚至在旧约他也喜悦这样的事，他喜悦这样的事。但是当耶稣来了，当主耶稣来活在这地上，他说在希伯来书十章，在时代的末了，在时代旧约时代的中总结时，他这一位基督显现出来，要除去永远献上身体。主耶稣来了，在那个时候来了，来立定了一个新的祭物，顶替了所有旧约动物的祭牲，那个祭物就是他的自己。那给我们看见，事实上神并不喜悦牛和羊。曾经有一个时间是预表的时间，是隐儿的时间，是暂时的事物，但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流连于那件事，他们会觉得那就是神所要的，把动物烧给神，有一些的香气，这祭司所做的一切事物，他们觉得那就使神喜乐。但是那些只是隐儿，只是预表，神不喜悦任何旧约的祭物供物。神的心意是要 把他们用基督来替换掉。所以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他是来做什么呢？作为一个真正活的祭物，来在十字架上被献上，作为一个实际，作为一个应验所有旧约供物祭物的实际和应验，包括燔祭、赎愆祭、赎罪祭、平安祭等等，还有素祭，这一切的祭和供物都要被顶替，因为那是神的旨意。为着那个旨意，基督来了，他说我来了来实行你的旨意，要这样的实行。这是一个大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改变了神的经纶，从旧约的经纶到新约的经纶。他来了来顶替所有旧约的预表。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整个旧约事实上都被了结了，并被顶替了。现在基督要做一切这些事物的实际，立定并设立了这个新约，这就成为新的约。他自己就是那个因素，立定新约的因素，借着他的血他立定了。在那个晚上，当他被出卖的那个晚上，他立定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一个是说到一切的祭物，第一约里的祭物，第二他就说到新约里面一切的祭物和供物，他都是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亲爱的圣徒，这是一件大事，大事。今天感谢主，我们不需要买一些牛和羊，或者买一些什么东西。今天我们有一个活祭，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献上。你知道为什么？那使神喜悦，那使神快乐。你能够烧100万只牛，神也不一定喜乐，他只要他的子，是不是呢？所以第二重点说，这是要结束神旧约的经纶，而开始神新约的经纶。在其中基督顶替一切的供物和所有的人事物，甚至不只是祭物和供物，乃是一切的人事物。所有当彼得要搭三座棚，为摩西为以利亚登，天上就有声音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什么呢？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告诉你们，然后有云彩来，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再有摩西，不再有以利亚，不再有一切旧约的事物、动物、祭物、一些仪式的事物、一切的仪文、旧宗教，这一切的事物都终结了，因为我的子在这里，听他。这就是我的新约经纶，这就是我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他是我的一切。你要听他，你们要顺从他，要爱他，亲他，献上他，以他为祭物，与他是一， 我就要喜乐。神是这样说的。那就是神新约的经纶。我必须继续说，三，诗篇四十篇六至八节关于基督的预言，乃是二八十六二十二至二十四篇关于基督之启示的目标和目的地，这非常的重要。目标，没有这个预言，没有这些的经节，在那之前的几篇重要的诗篇里面的预言就没有目的地，这一切都是启示。这件事，亲爱的圣徒，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所有的是合影的基督，他的成肉体，这些的诗篇都启示这位美妙的基督。这些诗篇都描述基督来实行神的旨意，神的托付来转移这个时代，终结所有旧约的时代，以是他自己来顶替作为新，使一切都变成新的。这里有个小小的注解说，这里经节你在这里，保罗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这里说为我开通了耳朵，这里有一个转换，但是这里有一种领会，耳朵在这里，在旧约有奴仆的耳朵必须开通，表征奴仆的顺从。在希伯来书十章，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来实行神的旨意，这意思就是什么？这意思就是主耶稣把他自己看作是个奴仆，他完全的顺从神的要求。这样的顺从在腓立比二章可以看见，他顺从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实行神的旨意，这个就可以回头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主所说的，不是我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就。他知道在那个祷告的末了，他是来到那个时候，身体是神所给他的，要做什么？是要受死。他在那里是把自己交给神，完全的交给神，顺从至死。他已经预备了耳朵来顺从神，实行神的旨意，直到极点，到十字架上。一，四十篇七节的我来了，指明基督借着成为肉体第一次来，以他自己做立约的祭物和供物，为着立定新一命新约。若是没有祭物，就没有流血，没有血，新约就不能够立定，因为血已经倒出来，为许多的人能够赦免。这个约是新约立约的血，所以主耶稣死是一个宇宙的祭物，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宇宙的祭坛，能够使新约得以立定。二，祭物是为着在神面前的罪和罪行，供物是为着与神的交通，这是不同的。二，这二者是旧约具以立定的元素，而旧约是旧约时代里神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一切都与这个约有关。 B， 神不喜悦也不要祭物和供物，意思就是要结束他在旧约时代的经纶，这是本预言的重要性和重大性。请画起来，重要性和重大性就是结束他在旧约时代的经纶，而立定了他新约的经纶。在这预言里，基督借着成为肉体而来，顶替动物寄生， 并立定他自己做新约读唯一的祭物，借此结束神旧的经纶，而开始神新的经纶，就是他新约的经纶。四，基督做这样唯一的祭物，乃是立定神新约经纶的因素，使他成为新约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好产生并建造召会，做他生机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那是目标，就是神新约经纶的目标。五，让我们一同宣读，为着从神的旧造中完成神的新造，基督转换了时代，他的转换时代比创造宇宙更重大。你有得着了吗？你看见了吗？我几乎从椅子上掉下来。当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说神从旧造中完成新的，神的新造转换时代，他的转换时代比创造宇宙更重大。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基督来了，他的第一次来能够作为一个祭物而死，这样的死改变了神的经纶，带进了神新约的经纶，来带进新造，就是召会，那要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为着神的喜悦赞美主。 Amen 吗？阿们。这即使我们为着这个纲要也应该说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现在你们知道了，现在你们知道鸽子的翅膀如何是镀了白银的。阿们。